是好，嗯，特别师兄好。那个今天是周五啊，我们继续学习维摩诘经啊，已经到最后一品了啊，主类品。然后这一品学完，我们再回头把整个维摩诘经呢啊总结一遍，然后我们再安排后面的内容。那郭老师，那请上麦吧。
好的，这几天这个变动比较多，还有几次这个。临时的这个上不来啊，我们从头开始吧，所以请大家原谅。Word 崩了，好好好，我来贴一下这个维摩诘经的第十四品啊，逐类品。我来简要精解，应该是这个。维摩诘所说经逐类品第十四，先讲个公案，可以啊，贴吧。庞居士道，我把这个再贴一遍啊，你这个手机有点小啊。庞居士道，师生坐，众即定。师出曰：“各自各请自检好。”却于禅床右立。这个冉小红啊，他不适合看禅宗，他要是看禅宗，就看《老人书信集》，或者就是老人跟齐老师的那个信里头有三个公案，他就看那个就行，其他的不要看。庞居士道，师生坐，众即定。就是禅宗公案都能让他玩出很多花样来。事出曰：“各请自检好。”这个庞居士道，师生坐，众即定。师出曰：“各请自检好。”却于禅床右立。时有僧问：“不处主人翁，请师答话。”师曰：“识庞公吗？”曰：“不识。”庞居士就邹住他说：“苦哉苦哉，僧无对，事便脱开脱开。”师少间却问：“是来这僧还吃棒否？”师曰：“待一干使得。”师曰：“去。”哎呀，这个公案很简单。那个冉小红，你有什么不会的，就是你自己的问题。锥头立，凿头方啊！锥头立就是那个锥，就锥。我们不要再那个考据了。锥子听说过没有啊？就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拿那个冰锥咔咔咔往下戳的那一种的。还有那个我们用锥子吹茶饼，锥那个茶饼的茶叶。还有以前纳鞋底的那种锥子，纳鞋底我不会，但是茶会捅不？那在茶饼拿锥子一撬，就能把那茶饼给撬碎。还有那冰块太大，拿锥子夸夸夸一扎，就给它扎碎了。就是底下是尖的，上头是那有一个把柄，就那种东西。锥头是尖的，但是上面的那个锥它就圆啊，就是锥头立，不见凿头方。凿头方就是就这么说吧，你凿东西用什么凿？用锤子凿啊？锤子的那个头是什么呀？是方头啊？夸叽一下子，就是一个锥头，一个锥头立，一个凿头方，就是。两种不同的工具，它砸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啊。一个是刺的，一个是砸的。刺的刺出来是一个洞，砸出来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圈儿。这有什么呀？不见这就锥头立，凿头方。字面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你说是锥头立指什么？凿头方指什么？啊，你说的是魏师兄问。 就给你举个例子吧，魏师兄，给你举一个什么例子吧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人两个人打架，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打惨了，你怎么评论呢？你说这人太坏了，怎么打那个人呢？对吧？但是实际情况呢，有可能就是甲乙打架吧，这两个人一个叫甲一个叫乙，你就看见他俩打架，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甲好凶啊，有可能这个乙是甲的儿子，他犯了错了，犯了逆天大错了，所以甲要揍，往死里头揍那个儿子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那个乙啊，有可能他是一个偷东西的，抓住他了才打他。还有一个乙就是一个平民的善良的老百姓，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甲就是欺负他，也就是说甲乙打架，甲把乙给揍坏了。有两种可能性，第一个就是甲欺头乙，欺负乙，就是这个甲很坏，还有一个就是乙很坏，这个甲正在这个制服他，对吧？也就是甲乙打架，看着这个甲占上方了，这个甲到底是好人是坏人，他打的对还是不对啊？有两头，哎，你们都不明白前面的所以然呢？啊，就在这说了，哎呀，你打人不对，或者说你打得好，就在那儿这都不明白前面的所以然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甲乙打架的这个甲做的甲把乙打了，他做的对啊还是不对啊？就是说他一个事情他有很多面儿，你只看到了一面，你就武断的去下了结论，你没有看到事情的其他方面，你没有看到其他方面，就是你的目光太短浅了，你的目光不能说不对，但是你的目光就是很愚蠢很可笑，你目光看得不全，不能说错，但是你只看到了这头，你没看到那头，这就是指这个呀，具体的就是这个呀。锥头利，凿头方是什么？那你就看这个经文，这个里面嘛，你都不说锥头利，你连锥头利都不见，我跟你解释什么锥头利，解释什么凿头方啊？你得先告诉我什么叫锥头利。他说庞居士看到了锥头利，但是庞居士没见凿头方，你先给我解释什么叫锥头利，要不然的话我给你解释了一堆，又显得我很高明，对于你的根本见地也并没有帮助，你知道吧？何必呢？我给你解释一堆，然后你说哦，原来是这回事啊，我懂了，感恩，下一次碰到了一个新的公案照样不会。既然他说了庞居士只见锥头利，你给我说一下什么叫庞居士只见锥头利，你就白话，你不要斗鸡风，你就说说也可以的。你要是连这个都不说，你就是给你解释什么是锥头利，什么是凿头方，没有用。就是这么说吧，锥头和凿头都打住你了，但是你没感觉，那怎么办呢？那锥头也不利，凿头也不方。你先自己尝试着说一说。魏师兄呢，他大概的特点呢，就是他老是拿他的理解去理解公案，他去拿他的思维意识去理解公案，他的特点是这一个。你刚开始你可以跟那个叫王雅静师兄，你跟他交打交道，他也是学新中心后期才看的公案，刚开始总是理解，怼他怼了很多次，你可以跟他交谈交谈。这个是王雅静吗？好了，这个公案暂时说到这儿的是魏平啊啊。冉小红有什么问的也可以说说，如果对大家有代表性作用也可以。他问的啥？魏平啊，就是说的是那个贴了那个公案，居士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，刚才字面意思解释了什么锥头利凿头方，你要是说他指什么，就是指一个事情有好几个方面，他只看到了一个方面，没看到另外一个方面，他只见到了前面，没见到后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的目光有问题，目光太狭窄，就像门缝里看人一样，门缝里看人，你不能说他看的不对，但是他看的绝不等于是对，就是这个。但是呢，你要想让说锥头利跟凿头方具体指什么，你先跟我说锥头利是什么，要不然我不给你解释，我给你解释一堆没有用，就是这个。待一干使得这一句怎么啦？待一干使得就是等他甘心了再说，等他甘心再说。大概的翻译我也可以翻译一下啊，还有那个企业微信里的这些师兄，这个师不知道是谁，马祖下面这些弟子啊都挺强的，都挺强的。 个个都比庞居士，哎，至少是平的，就庞居士的这些，他们是互相的赞的，个个都很厉害，都很厉害。庞居士在他们那儿踢场子占不到便宜，就是这一个，这个师不知道是谁。庞居士到了，师生座，大家就在这儿集会了。然后庞居士就是大家在这集会，看看有什么问题问老师没有啊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然后庞居士就出来了，说：“哎，你们要各自检点啊，你们要各自检点。”师兄们，你们要各自检点呀。然后他就在这个师傅旁边右边那个就立到这儿了，立到这儿了。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僧人问了，说：“不触主人翁，请示答话。”就是说你不用给我用那种这个教理的那种的回答呀，给我解释。你用教理的回答解释啊，你就昧去了呀，昧去了呀。就是说教理的这个回答，他就落草了呀。你比如说什么是佛性啊，佛性在作用处，哎，你叫一声，这不就是你的佛性吗？你的这个在足运奔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在眼越看，这就是你的佛性，见闻觉知，这就是佛性的用，就这一类的。你给他啊，这个是佛性的用，这个是佛性的相，这个是这个佛性的表现啊，佛性变一切处等等等等的，这个就等于是触指人翁了，给了他一个，就是这个把这个教理给他说了一遍。但是这只是方便，这并不等于真实的表示，这是给你一个契入的方便，这不等于完全的，就是师父这种回答跟什么是佛性并不是100%的对等关系。所以僧就问了，就是说的话你就不用说那些教理的词儿，我都知道什么是佛性，但是佛性这个词儿啊，你一说什么是佛性，已经怎么了，已经昧却了佛性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就是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啊，金屑虽贵入眼成疑，你说一个佛性，你执着一个佛性，恰好哎，恰好失去了它，恰好失去了，你执着在佛性这儿，恰好佛性不变一切处了，你执着了佛性，恰好成了无明啊，恰好什么，所以不可以执着佛性。但是我们学佛又要参到底佛性在哪里，到底什么是佛性啊。所以说就是那这个佛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就是你不用用那种的表述的语言说，但是你还要把这个佛性给我们都说清楚，都说清楚。然后这个师父就说，哎，你认得庞居士吗？他说我不认识。这个僧啊很有可能是一个灵力僧啊，他说你认识庞居士是吗？我不认识。庞居士就抓住他，哎呀，这个僧可怜呐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，你认识庞居士吗？你还认识庞居士吗？一般来说的话别人就说了，就是你还认识庞居士吗？认识啊，这就是你还在要什么呀，你还在要什么，你还在要什么东西，你看看你不是都知道吗，对吧。这个可不是，你认识庞居士吗？他说我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就是这个庞居士跑上来把他给抓住了。哎呀，这个僧你怎么苦啊苦啊，你怎么不认识呀，你怎么不认识呀。然后这个僧不吭声，这个僧就傻到这儿了。就是没有对他，没有对他，庞居士就把他推开了。僧无对啊，就是主要是在这一块，就是你还认识庞居士吗？你还认识庞，你不要说什么是佛性，你能不能答一下，就是这个说佛性就触了他了，那到底什么是佛性啊？他就说你还认识庞居士吗？我不认识。庞居士就揪住他了，哎呀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，你都不认识。这个僧就傻在这儿了，然后庞居士就把他推开了。这个公案到这就结束了。但是这个僧啊，僧是师父的弟子啊，这个僧不对，师父要出头了啊，推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僧一看僧不对，过了一会儿，这师父就问了，说你看看刚才那个僧人，他还该不该吃棒啊？庞居士说要他甘心吃棒才行啊，要他甘心吃棒才行啊。那个师父就说了，哎呀，庞居士啊，你只见锥头利，不见凿土方，就是翻译出来就是这个，也没有什么。带衣干使得，这个僧人他得，你看看这个僧人，你我问他是这个认识不认识庞居士，他说不认识，不认识。然后呢，就是你看多苦啊，你揪住他又把他推开了。你看看这个僧人，他该吃棒还是不该吃棒啊？该不该吃棒啊？你说认，我说我问他认识庞公吗？他说不认识。你看看他该吃棒啊还是不该吃棒啊？你揪住他问苦哉苦哉，他也不吭声。庞居士说那等他甘心呢，他得知道错才行啊，意思是说带一干使的，就是他得知道错才行啊，他肯不肯吃棒，他得知道错，他不就等于吃了这一棒了吗？他不知道错，那就是有什么用啊。 然后去他就说了，居士只见锥头立，不见凿头方。就是这个僧人他问他答了一句不识，这个不识是该吃棒啊不该吃棒啊，不认识啊。刚开始问什么是佛性，然后师父就问他，你认识庞公吗？他说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你说这个僧人是该吃棒啊还是不该吃棒啊？庞居士的意思就是这个僧人该吃棒，所以师父就说他了啊，居士只见锥头立，不见凿头方。魏师兄你有什么问的？冉师兄你有什么问的？冉小红他不适合说公案，杨子涵呐、啊，你就是你注意督促他的这个事儿啊，就这么说吧。我们你跟我们冉师兄啊，你就跟我们在一块玩，在一块就是这个相处啊什么的，这都可以。但是呢，等到你睡着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跟你相处。同样的道理，等到你死的时候，一口气上不来，我们没办法陪着你过这一关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的家人也没法陪你过这一关，你周围的什么都不可能陪你过这一关。所以啊，打坐这个事儿啊，不是说的是谁胜过谁，谁强过谁，谁得到了一个明心见性这颗宝珠，不是这样的。打坐这个事儿是给自己打的，不是给任何人打的，是过自己那一关，是过自己那一关。就是这一个，你不要就是到谁那儿去要一个什么的，就是你要一个总是不可能，就是过自己那一关的，你就是自己安心不安心，是在这儿的，不是给任何人的。所以说打坐你这个事儿要老老实实的，不可以就是说的是欺骗人。你要是结个手印在那胡想八想，你骗谁呀、啊？那还不如不做。你要想跟我们在一块儿玩，不想打坐也可以啊，你可以一直的跟我们玩，不打坐也可以啊。也可以的，有的是一直在一块儿不打坐，好多年最后才打的，甚至好多年最后不打，就是在那胡思乱想，或者是自己应付就过去了那种的。就是你知道我说的应付是什么，就是说的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不得隔日不休，每次不得低于两个小时，这基本的你要做到，在这个基础上再说其他的。你不仅要做到，而且你应该非常老实的去做这个，做这个以后再说。禅宗不是一般人能看的，对于你来说就是这样的，世事无碍才可以谈禅。我要这么一说，你都不敢问了。那到时候的话，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，你自己还能过得了这关吗？你是不是不敢过关呢？你不敢过关，你到时候就很痛苦了。走路念咒，还有念到迷糊睡着的程度，这坐上不会睡着了吧？你都不打坐，你问这么多干啥呀？你好像是念佛的还是干啥的？你不是修金中心的，你是修六字明的吗？你是修六字明的吗？走路念咒还念到迷糊睡着？那你没摔吧，没摔倒吧，没撞到电线杆吧，搞不清楚。走路就走路，走路为啥要念咒？念咒就念咒，念咒的时候为啥要走路啊？这个是企业微信里的。怕睡着你就走路，别念咒。念咒打瞌睡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跟这个昏沉做斗争。关于这个公案呢，魏师兄、冉师兄，你们还有什么？你们要是你们就说没事，你们要说，你们别介意，我回你们，我回你们要是狠了，你别在意，你们啥都可以说。你们也原谅我，我可能啥都可以回复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可能回复的话很难听，也就是你们啥都可以问，我也啥都可以回答，这多好啊。那你说一说，只见锥头立，不见凿头方，这个锥头立指什么？有的时候啊，就是像冉师兄这种的， 杨师兄要是没办法回答，就给他贴到群里面去，贴到群里面去。有什么事非要一对一的在那死磕呢？有什么事是大家不能看的呀？很难问问题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是不是他真的有问题，他心里头到底咯噔在哪儿？关键是这个问题。你说那太闹是他的表象，实际上他怎么打坐的，他怎么追求的，他的发心是什么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你很闹没事儿，你修了心中心，修下来了还有那个劲儿去闹，有那劲儿去闹你加坐呗。他就是这个而且还翻的那个花样啊，让人瞠目结舌，把自己的梦想啊，来来，那你们如果不说，咱们就得喂喂喂喂，稍等，看现在这个网还卡不卡？现在这个网还卡吗？已经登录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喂喂，现在能听到吗？现在能听到吗？喂喂，现在能听到吗？可以可以哈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刚才的网的事儿，刚才说那个冉师兄，我看看，刚才就是也没什么，就是说了一下冉师兄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学习啊。竹雷品第十四啊，竹雷品第十四，就是嘱咐他吧，然后。我就跟这个弥勒菩萨说了，我先看一看啊，就是他就嘱咐了弥勒菩萨，这个第十三品呢，就说的是法供养，法供养罪，把法供养就是说了一下法供养，然后这个经啊就基本上结束了，然后佛就对弥勒菩萨说了，弥勒就是弥勒菩萨就是我呀，用这个就是无量无量劫来的这个正等正觉的这个法，我把这个法呀就是给你了，给你了，就是这一类的经啊，就是在佛灭度以后的这个时间呢、啊、你要用神力就是广为在阎浮提流传，不要让它断绝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就是在将来的世中啊，有善男子善女人天龙护法鬼神呐、啊，钱大波罗刹，他们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他们会就是乐于大乘的，乐于大乘究竟的这些的。如果那个时候啊，你不让他听这个甚深的这个经典呢、啊，那就可惜了，那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利益了，就可惜了。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就是他跟大乘心对应的这些人呢、啊，他闻到这心啊，他一定会信乐，然后发稀有心，就会这个很就是很珍惜这个经，然后会这个受持这个经，然后呢就是还会为众生所广说。这就是佛副主弥勒为什么把这个经啊，还有就是这些上一门我们专门讲过什么是深经，就是这些究竟的经典附注给这个弥勒菩萨，为什么附注给他，上一次也说过，提到了这个维摩诘他是他方的佛，文殊菩萨他经常的游方，没有定所，阿难没有这个力量，没有这个力量，所以说附主给的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就是很重要啊，这个经很重要，这么理解吧，就这一类的经很重要，这一类的经啊就是这个续佛法脉，就这么说吧。然后呢佛就告诉他了，就是有二相，还有两法，还有就是菩萨就是新学的两法，还有就是后学的两法，还有两二相啊，就是给他说了一下，就是这个弥勒菩萨，你要知道这个菩萨呀有两种，第一种呢他喜欢各种各样的那种不同的文具，不同的句子，不同的解释，不同的那些表述， 或者喜欢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把文具装点的，就是很精美，就是喜欢捯饬文具文字吧，就是喜欢捯饬文字，就简单来说吧，冉小红那个妄想打出来，他还用文字给他修饰一下，给你打上来一篇抒情散文，就那一类的，就是喜欢杂剧文似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那个妄想本来都丑陋不堪了，你还给他粉饰个什么，就像你给了我们一泡屎，你说这泡屎很美，是个鲜花一样，实际上你把你的狗屎都砸过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杂剧文饰者，就玩弄文辞的这一类的人，还有一类的人是什么人呢？还有一类的人是，就是他那个这个婶婶的意思，他一点也不惊怖，一点也不害怕，他呀就是觉得就跟他就相契，他觉得这个是真正的、真实的、最真实的东西，他能够就是入到门里面来。然后呢，就这两类菩萨，如果是好这个玩弄这个文辞章句，研究这些就是这些文章的，就是这些啊，就是这些人，他是心学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假如说呢，就是对于这个经典说，本来什么都不能够污染，你也没有什么可执着的，就对这一类的经典，他特别特别的契入，并没有害怕，也没有惊恐，能够入到其中，闻了之后他就放心了。他就心开意解了，他愿意就是受持读诵这样的经典。那么这种人他就是久久修行的人。这是说了，就是学佛的，就是菩萨有两类，一类就是好搬弄文具的，在那研究文具的，还有一类的审身经典的。这个审身经典的，在于凡人来说呀，审身经典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呢，他说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不一致。审身经典呢，对于凡人，从凡人的角度来说，它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不一致，或者说恰好相反。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矛盾，就是审身经典看起来说的都是矛盾，但是实际上一点也不矛盾。但是对于一个这个凡人来说就是矛盾，哎呀，这么矛盾的东西，这佛一会儿怎么说左，然后马上就说右了，这明明什么都有，佛为什么说什么都没有？对于一个凡夫，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，审身经典就是这个。有一个研究学者，大学的研究学者，他就研究佛经，一直研究金刚经，研究不清楚，他可生气，他说这个金刚经啊，这个佛菩萨狡猾大大的，他就是拿这个水，然后呢倒到这个瓶子里面，你刚想喝，他又给你倒到另外一个瓶子里，你再想喝，他又给你倒回这个瓶子里，就是拿水在两个瓶子里头来回倒腾，这就是说有和无的。就是凡人的角度看这个神圣经典的特点，我自己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神圣经典跟他们看到的现象正好相反，第二个特点神圣经典充满了矛盾，他接受不了。哎，那个就是有的人他一看，哎呀，就是这个才对，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就这一类的，他就是久久修行的。这就是说有两类的菩萨，这两类的菩萨，一类是玩弄这个的，这个是新学者，后面一类的是一下子就能够契入到那个别人不能理解的那些的，他一下子就能契入的那个，属于是久修行者，这是这一类的，就是菩萨分这两类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有两个原因呢，新学的人他对于审身法他不能够加以决定，不能够就是他不动摇，他对于审身法就是会怀疑，不能够不动摇的去接受这个审身法。什么原因呢？第一个来说的话，就是他呢就是没有听说过这些神圣经典，光看的都是表象啊，所以他一听，哎呀，就是很害怕，很生疑惑，然后不能够就是按照这个神圣经典的这个所说的去做，也不能够去护持他，然后还说，哎呀，这个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，这个《阿含经》才对呢，这些都不是，这些都是后面人瞎编的瞎造的，这没听说过，这从哪来的经典呢？不是，这是这一类的。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人护持解说神圣经典，他不亲近他，不供养他，或者说这个人呢、这么差那么差，就是还毁谤这个人，就是这两个，就是有这两种做法的，这就是新学菩萨。他这样啊，就是说是对于他的法身慧命啊，损伤很大，而且他自己呢也对，就是碰到了这个神身法呀，他也不能够从神身的经典中，从这个究竟义的经典中获益来调伏自己，他也不能够从这个神身的经典中获益来调伏自己。这就是说的这个第二点，就是说的新学的人由于两个原因， 由于两个原因，然后呢就耽误了自己的法身慧命，然后呢对于这个究竟义的经典他没有办法切入，没有办法调伏自己的心。那么他有哪两个原因？第一个就是说的他不肯信，然后还诽谤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有人就是说这个神圣经典，他说你狂，你说的不对，你有什么什么什么错，你看看你怎么不耐心呢，你怎么还有嗔恨心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这一类的，就说的可多，就是这他就是人家说那个说这个神圣经典的他不信，你这不对，你这不对，你不能光有顿法没有剑法能行啦，你光说这个顿成佛没有那个除息能行啊，没有宝刃能行啊，那不行，你这只是因地佛，反正是这果地佛倒着呢，倒着呢，倒着呢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一直在这说，一直在这就是这样。这个好好的就是他能说有相的用功，但是到无相这儿，你说一个无相的东西他就不接受，你说个无相的东西他都不接受，这两点啊说起来这个我们见到的都太多了，学佛里头大部分都是这两类的，都是这两类的。闻到神圣经典，第一类的就是那种很典型的，一般的佛弟子没有，但是那一类的佛弟子也很多，也很多。我只信这个《阿含经》，别的都不信，别的那个他怎么可能就是这个取过来的呀？取过来的，这都不对，像神话一样，不对。他觉得他要考据一下，你要是佛经啊都考据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要是修正了，你回头再看佛经，那就心心相印，只要有究竟义的那肯定是佛经，那还用说啊。这是这一个，这是这一个，看看会不会开始啊。企业微信里有人说会不会开始听了接受不了，听多了就渐渐熏习接受了。可以，你说的是对的，你说的这个就是长久的熏修，长久的熏修。你看那些人用功啊，在没有心中心法的时候啊，那以前的祖师大德人家的成就也很大呀，为什么呀？他长久的在这里头看呢，他就是学经教的，他天天的熏修，天天的熏修，时间长了大开圆解，这是有的，这当然是有的，当然是有的，渐渐的熏修了，最后大开圆解当然有，但是这样的这条路很艰难，很艰难。你要熏修很久很久，你看教下的那些你就知道了，你看禅五灯荒公案里面说的好多的反例子都是教下的，最后被蒙昧了，因为他就是他进去吧，他老是在那儿不由自主的就玩弄文具去了，不由自主就玩弄文具去了啊，或者是他觉得自己理解了，实际上他根本都不是真正的契入啊，就是这这两种情况都很多，所以说都是一条艰辛的路。你就像修心中心，你不一定每个人都修得下来啊，教下也是一样的，到教下这大开圆解的，那也就是说的是也是凤毛麟角吧，凤毛麟角。所以说就看见，而且还要长久的熏修啊，长久的熏修啊，也是那个的。再说你有很多时候你要碰到人什么的，要争论啊，要记啊，又要翻书啊什么的，都各有各的难，各有各的难。就是说这个，还有一个说的是比金刚经更深的吗？我们是不是到底了？怎么没有比金刚经更深的？维摩诘经不比金刚经不浅吗？比金刚经浅吗？维摩诘经里面佛就说了，这个经啊都不出此经啊，都没有这个经深啊。维摩诘经里面也这么说呀，跟金刚经同类的这一类的深经，这都叫深经，这都叫做深经，这一类的很多很多，专门说究竟了义，不说不究竟的，就这一类的都很多。就这么说吧，你可能听别的心密的老师讲的少，凡是心密的就是在这一块讲的都是那种的究竟义的经典，都是究竟义的经典。还有一个经你听说过没有？解深密经，听着名字都够深的吧。就是这，我的意思是究竟义的经典很多。这是说到了这一个，就是说的是两种情况啊，两种情况，一个是不信这个经义，觉得这个是假造的经，还有一个有人解说这个经他就诽谤他，打击他，就是这两种心学菩萨。你比如说第二种情况，就像是这个菩提留智，就是说的是二祖二祖慧可，他就是在那个市场上就是讲经，大家都可开心了，可愿意跟他在一块儿了。他讲的就是大乘经典，这菩提留智听一看，那人都跑到他那儿去了，然后就嫉妒啊。另外一个的话就说他说的这个经不对，诽谤他，不舒服。人家都说有学有德有证，都说要保刃除息，你怎么说无修无德无证呢？你怎么说是顿法呢？ 你怎么说一念清净就是你屋里法身佛呢？这哪能行啊？告县官，最后把他给把二祖可不是就砍头了、啊。所以说啊，这对于他自己法身慧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呀、啊，很大的伤害。这是说在第二点，前面先说了，就是有两类的，一类是不能够契入审神经意的，还有一类的是一听就契入的。这两类的，前面的那个就玩弄文具，他不能够契入经意，那种前面的就是新学的，后面的就是后面的就是久久修行的。就是后面的就是新学的人，他为什么不能够决定呢？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诽谤。经，第二个是诽谤护持和说解说经的这个，他的诽谤这两个，就是说的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后面的那个，你就对经义你能接受他了，你也知道他是究竟义的。这个也有两个坑，就是说还有两种情况啊。他虽然就是说的是知道这个佛法呀，在这些究竟义的经典上，但是呢，他自己啊还对于自己的法身慧命还是会自损自己的法身慧命，不能够证得无生法忍的。那这两类的问题出在哪呢？第一个就是他就是轻视瞧不起那些后学的，他瞧不起那些后学的，他不教诲他，你也配修心中心。心中经我好不容易得到的，我好不容易修成的，你也配？我好不容易修行的，你怎么能配得了啊？啊，就这一类的，你不跟你说啊，这你怎么能够受这样的教诲呢？这教诲我好不容易得的，我好不容易挣得的，怎么能够跟你说呢？轻慢后缘呀，你心学的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这是一类的。第二个，他虽然能够接受这个审慎的经典，但是。就他是用他的意识心去理解经典的，所以说他还是取向分别啊，这就是这一类的。关于第二点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这儿了，因为这个问题啊，很多人都存在，尤其是在心中心的和愿意跟心中心打交道的，他不修心中心的，就在这一块的，就是表现出来的比较突出。他知道这些经典是究竟义的经典，他也知道佛法说的是这一个，但是他能够接受这个佛说的是这一个，但是他在接受的过程中，他只是用他的意识去理解它。他虽然知道佛法说的是平等法、无分别法，但是在他这个地方，他还是在取向，还是在分别，就这一类的是比较有典型代表的。这一类的可是一个大坑，这个坑咱要避免跳。就是这里头说了好几个坑，新学的、玩弄文具的、诽谤审慎经典的、诽谤那个解说审慎经典的，还有就是傲慢轻学的这些坑，后面这个坑最关键的就是这个，最关键的这个坑很普遍的情况。我知道这个是究竟义，我不诽谤他。楞严经很好，你怎么能说楞严经是伪经呢？但是他自己在这里头还是分别求名相什么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还是现在理解里面，他自己还是在取向分别。这种人啊，他对于自己的法身慧命还是有损伤，他还是不能够证得无生法忍。最后一句，最后讲到一切不可得，明心见性的都归无所得了。经典对应根性不同，但是最后都归了义，就像心经、金刚经。这是企业微信里的话。刚才啊，正好讲到了这个富有二法，菩萨虽然信解身法，但是他还是毁伤的，不能够无生法忍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他轻视心学，他不搭理心学，他很傲慢，他在心学跟前，他有一种傲慢心。他为什么有傲慢心呢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所得，他无所得，这是第一类的。第二类的就是他虽然能够接受这个审慎经典，但是他自己还是取向分别。说到这儿啊，有个人他就说话了，哎呀，这个人说的话是企业微信里的这个话，企业微信里的这个话就说的恰好是正中了这个第二条。第二条说的虽解身法而取向分别，说的就是这个微信里头正在说的这个。你看，对这个最后讲到一切不可得，明心见性的，最后都归无所得了。经典对应的根性不同，但是最后都归了义，就像心经、金刚经。你看人家说的有道理没有啊？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一看呢、啊，这话都是你的理解，最后都归无所得了。你肯不肯无所得呀？你肯不肯无所得？你肯无所得吗？你肯无所得，你还看什么呀？你肯无所得，我们还在学什么呀？我们这些学的是有所得的，是无所得的？你说我们无所得，我们为什么还在学？你说我们有所得，有所得恰好跟经典相悖， 你中了，中的说的就是你，说的就是你，明心见性都归无所得了，这是你臆想的路，最后都给他扔了，没有了，不是的，最后可不是无所得，最后是大宝贝，遍天下，遍一切际，全是你的宝贝，最后可不是无所得。但是现在啥都不是你的宝贝，啥都是伤害你的剑，你走哪儿撞哪儿，走哪儿被刺到哪儿，走哪儿被弄得遍体鳞伤，为啥呀？因为你不肯无可不可得，这个无所得并不是归无所得的，它是本来就无所得，它是现在就无所得，正当这么时恰好是无所得，根本都不是归不归，还有什么归呀、啊？所以你就还在理解里，你就这个理解，我不知道平时能够帮助你多少。明明有心中心，这个法能够很快的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们现在讲经了，不说这种。你执着有调空吗？你执着有不对，你执着空也不对，这两个都不对。这个执着是要实修清正的，你不实修清正，你去不掉这个执着，你只能压服这个执着，知道吧？今天正好讲到这儿，就有一个撞到这儿了。林师兄啊，你可救了我了。看看这个地方，经解好像也有的说，看一下啊，我看看啊，如雷品第十四。我在屏幕上啊，有一个红字儿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对呀、啊，这种的是我们见到的，就是在新中心这里。喂喂喂，好了，掉线了，刚才说到了，刚才说到了哪一点呢？就是说到了这个第二点，说到了第二点。稍等，我把这个文档打开，所有的文档都没了。第二点就是说到了这个，他能够意思上他能够理解，他也能够接受这个是审神经典，但是他的思维意识还存在这个思维意识分别。他还有思维意识分别，所以就是这一类的，这一类也是一个坑，这一类的就比较典型。大家周边呢、啊，这种身边的这种人很多，我们在身边这种的师兄就是作伴的也很多，这一类是普遍现象，普遍现象。但是这一类我认为比其他类的要强多了，其他类的你根本跟他连说话都没得说，都没得说，就是大家的出发点都不一样，说话都很难。这一类的就是在我们这儿还算好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坑啊，大家可要注意，这个坑可细微，你掉进去了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一直还觉得自己挺行，就很麻烦。这个是属于是维摩诘的，我看看后面维摩诘所说经如雷品第四，就是想和理解就错了，修正都就对了，你的想和理解能够让你分辨基本的是非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你理解不到的，你只要理解不到，你就不可能转身，你就不可能活泼，就这么说吧，你就只要你没有清正，你的烦恼跟疑惑是不可能根本上去解决它的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那个理解去解决你的烦恼疑惑，就这么说吧，你不是经常看吗，老师明知道生死是就是说的是空，为什么还被生死所流转，我明知道这些是梦幻泡影，为什么一到事上还透不过呢，你看看这一类问问题的，他都是这一类的，他觉得自己懂得了这个理，实际上他懂得了这个理啊，根本都没有亲证，那个没有用，那还等于在门外呢。这个地方上刚才说了一个，对，一直还觉得自己挺行。我把这个鸠摩罗什的不是僧肇的这句话贴过来。如果是这个企业微信呢，你就看啊，这个红字儿，这是就僧肇的解释啊，僧肇解释，二者虽解身法，而取向分别是为二法。僧肇就在这里面解释啊，就是说的他虽分别这种的，就是虽然他能够理解，他也能够明白，但是他并不是真明白， 这个是学者那就是他学者自心的问题，学者自心的问题，而且还是他自心的大问题。患是什么呀？病啊，是病啊，是他的病啊，是他的病。主要就是后面这一句，分别虽曰解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解。也就是说的是虽解身法，他实际上他并没有明白道理，就是我明白道理了，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烦恼？你就没有明白道理，知道吧？你别总是觉得你是明白了道理了，有前面的大前提，你觉得你明白了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不好再说了。实际上的话，你没有明白，就是分别虽曰为解，不是真解，不是真明白，就这一类的，是个大坑。普遍的心中心的在这一块有问题的多得很，太多太多了，就是这一类的。所以说啊，维摩诘经啊，你说你仔细看起来啊，真的是挺有意思的，有很多微细的地方，很多微细的地方，学人这一路上犯下来的，只要是你在求法的过程中犯的这些毛病什么的，他也都给你有指出来呀，挺好的。我们再刚才说到了这一段，我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？前面的应该都说过了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最好谁能把经文再贴上来，这个也知道，就是有点懒。你这个懒呐、啊，折腾死你！我们比你更懒，我们懒到了我们来学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懒得轮回了。你自己你还愿意轮回，你厉害。我们想轮回，我们也懒得轮回了。我们比你更懒，我们想歇着，所以我们来修心中心。他不愿意心歇着的，还热情似火的，往未来奔着呢，那一类的，他们勤快得很，我们才是真懒的。你比懒，你别比我们，我们是真懒。你再好好学习，你好好学习，你也要亲证，你不亲证还不行。他说他学想修是有点懒。这个地方说的是菩萨有二相，这个地方上我看看啊。啊，对对，僧肇就这么说了。僧肇说的是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有的人修行的深，有的人修行的浅，各不一样。所以把这几种情况都跟大家说一说，然后让后学的人呢、啊，能够让他注意避免这些坑。该上上升进的地方就上上升进，该避免的坑你就避免它，你别走弯路啊。就是说的是，所以就是有几个坑给大家说一下，让大家要注意。第二句呢是这一个，就是说，医者好于杂句文饰之事啊，杂句文饰之事，这个地方啊，僧肇就说了，就是新学的人啊，他还没有智力呢，就是、啊、他还没有智慧呢，就是刚学佛法的人呢、啊，他还没有智慧呢，所以说你说让他就是通过言能够寻那个意思啊，什么找那个意思，让他忘了那个言，他很难忘这个言，他觉得他得了一个大宝贝，他抱得可紧。实际上他报的不是义，他报的是言，这就是舍本逐末为文士嗜好了，就是后面的心学至浅，未能忘言求理，舍本逐末为文嗜好。哎呀，糟糕了，这条路可糟糕了，这条路是最糟糕的路，这条路是最糟糕的，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几个坑啊，就前面的这些坑你入进去了更难出来，后面的坑入进去了就还好一些，但是还有坑，前面这些坑你第一个坑你就掉进去了，那就是相差太远。相差太远，其他的没什么了，其他的没什么了。看看啊，这个轻慢的这个地方上啊，我也把这个大家看我的这个，如果是企业微信上的，看看能不能看见这几个字，就是红字说的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他认为自己解了。别人没有解，然后他就轻慢了。你看看，他不如我，就是这一类的，这是这一类的。僧肇说的呢，就是说的是虽解深意，但是他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他并没有真心的去那个呀，他就打成两截了。到那个经典的时候啊，佛法这个地方，佛性是什么狗屁啊？没有什么，这是狗屎，这是不可得的。到他自己那儿啥都得，世间的样样都想得，是这一类的。所以说他把那个佛法是佛法，他把自己是自己，他分开了，所以呢他就哎呀，就是说自己理解了，别人不理解了啊，他就不能够在这受益，这是学者的外患，这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菩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 能够接受这个大乘审身经典的这个菩萨，这个地方它分成了外患和内患。外患就是在表面上的清学，清学实际上呢，他对这个经啊只是理解，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经相契合，这是内患，一个是外患，一个是内患。这几点几个就说完了，然后我再看一下啊。真修实证是目前的良药了。菩萨二相二法，你真的是不是该死啊？你打那些妄想的时候是不是该死？你打妄想的时候有没有想断？那不是有的老师他让大家练断，一天要念十几遍断、几十遍断，就适合你。有的人他实在妄想吃剩，就适合断。坐下要断，坐上要管念咒。你不念咒，你在那耗俩小时，不是耽误事吗？你干点啥不行啊？邵师兄在吗？
阿弥陀佛，弥勒菩萨闻说是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未曾有也。如佛所说，我当远离如斯之恶，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若未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求大乘者，当令守得如是等经，与其念力，使受持读诵，为他广说。世尊，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，当知皆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。阿弥陀佛，请郭老师。
喂喂喂喂啊！我听着那个声音好像有点小，不知道我的电脑是出啥毛病了没有啊？这个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广为流通的这一个，这弥勒菩萨啊，就是听说了之后就说了，哎呀，这样这真是未曾有过啊，未曾有过，不小不小。哎呀，可能是我的这是电脑的出啥毛病了、啊。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没有过啊，就是像佛说的那样啊，我就应该远离上面的种种的坑啊，然后啊就是奉持啊就是如来的这么多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无数劫以来的这么长时间，就是无数劫以来所集的这个正等正觉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些法，就究竟法，我应该好好的奉持它。如果呢将来啊有善男子善女人想要这个大乘经典的，都能让他能够得到这样的经典，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给予他这种的力量，能够让他去受持读诵广为人说。然后如果是后末世啊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的，就知道了这个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啊，知道这个是弥勒，就是你放心吧，你放心的，我会建立的，让他知道这是弥勒神力所建立。这个地方上也挺有意思的啊，为什么说这个弥勒神力所建立呢？就是这前面不是说没有付给阿难，是付给弥勒了，就是这个付给弥勒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经啊，这是大乘经典的，这种大乘经典是非常非常究竟的，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佛法的法脉呀，佛法的法脉呀，所以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种的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说给这个弥勒，因为弥勒他就是说的是他这个是最重要的，魔都来捣乱的就是这一个，所以说呢他就是说的是没有神力用持用那个没法护持，他也有要有跟魔就是能够制服魔的斤两啊，要有那个弥勒菩萨就有。所以这个是给弥勒菩萨让他将来去护持他。哎，弥勒菩萨也说了呀，那弥勒菩萨也说了呀，是呀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以这个神力一定能够护持的啊，一定能够护持的。这个中间的这些啊，我看看有哪个地方需要说的啊。这个经都快结束了，到了这儿。弥勒菩萨说，我当远离如斯之恶，我应该远离这些坑，我避免这些坑。这个实际上啊，这个僧肇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弥勒菩萨这一生一定能够成就，他怎么可能啊，他怎么可能有啊，他是给那些菩萨听的，你们注意啊，这些坑要远离啊。 这个就是令守得如是经等，如是等经于其念力，于其念力啊，鸠摩罗什翻译啊，就是用神通让他就是加到这个让这个就是想要这个经典，想要学习这个经典的，他别忘了要学习这个经典，他别忘了这个经典所说的深意，就是说能够接受大乘这个了义的，他别忘了这个大乘了义，这就叫做于其念力，用神通力让他不能忘却这个究竟义，不要忘却这个究竟义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啊加了一段故事，鸠摩罗什加了一段故事，我给大家，你也要好好学学，你们这儿有个师父每天讲，那郭磊是哪一个呀，有个师父每天讲，你好好学学，你好好学学吧，你好好学学就知道了，这个经不再讲理，不再讲理，不在这个讲，你讲这个经，就是你要是想通过讲学习点什么，恰让你学不住，恰让你学不了。这个里面鸠摩罗什说了一个故事，就是鸠摩罗什自问自答，就问了说，以前的时候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就会有什么魔啊来坏乱学人啊什么的，这个经里头啊怎么没有魔啊，这个经里头就刚开始有一段就是那个降伏魔，然后这个维摩诘，然后跟那个跟那个天女儿，然后他有这一段，但是这个经里面就没有涉及到这个魔来坏乱学人的，这个就这么重要的经来了，为什么不见魔出来来表演一下子啊？然后这个鸠摩罗什就说了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叫优波觉恩啊，优波觉恩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优波觉恩他有他的力量，就是啊。这个就是佛当时的时候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示现他的化身呢、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有个外道，这个外道特别特别的聪明，也特别的善辩，口才特别好，所以说他很傲慢，很高傲。然后呢，他知道佛法很厉害，佛法很高，他想要出家，他就跟佛说了：“你看看佛呀，你看看我出家怎么样啊？我要是出家了，我能够跟你一样吗？我的名闻，我能够跟你一样这么有威德吗？我出家能不能比得过你吧？”佛就说：“那不行啊，你比不过，就是我若出家，智德名闻如佛否啊？智德啊，名闻智慧啊，德行啊。”名声啊，这个听远扬没有啊，就这些东西啊，能够比得过佛吗？有佛这样的威望没有啊？佛说那不行，你没有。然后他就去问舍利佛，我能够像你舍利佛一样吗？也不行啊，就是。然后又问了500弟子，然后一直问到罗侯罗，都说不行。然后这个外道就说了，这个外道说，那我出家我比不过佛，也不如他的弟子，我干嘛要出家？就是说的是，后来又还是想，哎呀，又后来，那你看看，那我以后会不会得呀？然后佛就说，以后啊，这些就是大人呐、啊，这些就是圣贤呐、啊，都没了，那你就得了，后世无助大人，然后你当得。他结果呢，这个等到果不其然呢，到后来以后就很久很久了，佛涅槃以后啊，过了100年，阿育王时代那个时候啊。他又哎又示现出生了，示现出生就示现出家学道，然后证得阿罗汉，有大名声。他当时教化这个国人呐、啊，都证得阿罗汉果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证得了好多，就是说的是夫妻都证得阿罗汉果的，那都数不尽。然后呢，这个夫妻的有一方没证阿罗汉果的还不算进去，就证得的那些啊，就是就把那个算。放到屋子里头堆啊堆满，这都堆就这么多，就是度了好多好多人证得阿罗汉果。后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涅槃的时候啊，就用算子烧身，那个算子是不是指的算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说都没有留东西，都没有，就说他很殊胜。他这个就是这个优波觉恩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没有涅槃的时候呢，他有一次在树林里头坐禅的时候啊，碰见一条狗，这个狗很饿。快要死了，他就一看，就把自己的食物啊，就是少吃点，分一分给这个恶狗了。然后他的那些弟子啊，都是就是很信服他，一看他这样的弟子都学着他，都把这个自己的吃的东西给那个狗了。那个狗原来很饿，一看呢有这么多吃的，贼高兴，就吃太多，一吃给撑死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因为这些比丘都围着这个优波觉恩力，然后就是听他说法呀什么的。这个狗啊，虽然是这个什么，虽然是饿， 吃了很多撑死了，但是这个狗在跟他们接触的时间都非常的尊重经，然后对这个比丘也很有这个尊重心，很珍重这些这个佛法。然后呢，他听到了优博觉恩力，优博觉恩呐、啊，他说到佛法，他自己这个狗自己也有欺辱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狗虽然是原来饿吃太多吃撑死了，但是他一死，他马上立刻得生。就是欲界天的第六天了，欲界天的第六天，那就是升到第六天，还升到哪儿？升到第六天，跟那个欲界天的那个天欲界天的天主坐在一块儿了。欲界天的天主是谁啊？就是魔王波旬呐。所以说他升到欲界天，跟魔王共坐，那、啊、跟魔王共坐。这个狗啊，那是臭烂的呀。这个魔旬说，哎。这个旁怎么有个人突然升到了第六天，然后能够跟我并列而坐呢？对吧？能够跟我并列而坐，我是老大呀，我是第六天的老大，这谁呀、啊？他化自在天，谁能够跟我并列而坐啊？这个他化自在天王，就也就是这个波旬魔王，魔王波旬。然后他说，谁能够这样啊？能够一升到这儿就能跟我并坐，他的福德得多大呀？他仔细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一只臭狗。就是饿了，撑了，然后最后死了，还臭烂臭烂的。然后他就火很大呀，一看你这个狗也配跟我坐一块儿，然后一下子就是那个火很大。这个狗是哪来的？原来是优博恩觉他度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我要去害这个优博恩觉。然后这个优博恩觉啊，他就已经这个入灭心定了。然后魔就给他就打扰他，就是把天上的那些花啊，扎成了一个花环，然后系到他额头上了，说你看我现在就是我在那个什么呀，我在这个给他供养花环呢，你看我尊重出家人吧，就打扰了他，然后想捣乱他。这个优博觉恩他也知道，他知道这是魔，然后呢他知道魔要来捣乱，他就对魔说你看你给我花环，那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来有往啊，你给我花环我也给你个花环吧。然后他就从定中起来，然后把这个花环又自己拿了一个花环，把这个花环献给了波王魔旬，套到了他头上。这个给波王魔旬的这个花环更大更漂亮。然后呢，这个波王魔旬还可高兴呢，结果一伸头一戴上，结果这个花环就变成了那个死狗了，原来是那个死狗变的。这个死狗越胀越大，这个波王魔旬不是特别烦这个死狗吗？还有这个狗的尸体还变得可大可胀，然后呢都发烂了，还有好多的蛆，哎呀，这魔王恶心死了，就要去，他怎么去他也去不掉，他折腾了用再多的神力都去不掉。后来他就去找第十天帮忙，第十天一看这么恶臭的玩意儿，第十天就躲着他走，他根本都见不着第十天。然后又到了他化自在天呢，到大梵天呢，见到哪个天人都不搭理他，都躲着他走，然后他怎么也去不掉，他恶心的要死，他怎么也去不掉。后来没办法，他就又回到这个优波觉恩这里，然后说，哎呀，你帮我去掉他吧。优波觉恩就说了，你呀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佛法灭尽的时候，你不要再下来再捣乱学人了啊，有这样一句话。所以大家，你们别迷信说的是魔来扰你啊。魔王波旬优波觉恩呢就跟他说了，你要发誓，你要想让我给你除下这个花环，你得发誓，就是从今到的把灭尽呢，你不要下来捣乱天下学人啊，天下学人。然后呢，就是你愿意不愿意？他说我愿意。那魔王说我愿意。然后呢，这个优觉伯恩就说了，说我呀，我是就是说的是，你看我这一生啊，现在是出家学道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佛已经灭度了，所以说啊，就是我呢，就是见了法身佛，但是我没有见色身佛。你能不能给我变成佛的样子？你给我变成佛的样子，让我看看。哎，那我就你就发誓不再捣乱，然后变成佛的样子给我看，我就把你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狗给你取掉。然后魔说好吧好吧，然后魔就发了这个誓，我不再给学人捣乱。然后又说，我一会儿啊，我会变成佛的样子啊，我会变成佛的样子，到时候我变成佛的样子，你们可别给我顶礼啊，因为是我变的，实际上不是佛，是我魔，是我就是波旬，不是佛啊，我到时候变成他，你可别跟我顶礼啊。然后他就变了，你看看，我记得这个地方啊，我曾经说过，我说过32相80种好，魔也可以。有个人他就说我诽谤佛法，这个人还是修学心中心的，还是打完了签做的。 那你看看这边这不是有吗？然后这个魔就变成了就是色身相好，放了大光明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放大光明。然后其他的那些弟子啊，一看啊，都可开心了、啊，然后都过来了。然后这个优波觉恩呢、啊，也欢喜领踊跃，然后也忘了这个魔王说的了，就给他顶礼啊。魔王说：“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发誓不会给我顶礼的，你这折损我福报，你咋就给我顶礼呢？”然后优波觉恩就说了：“他说我是顶礼佛呢，我不是顶礼你呀、啊。”然后这个时候花环就去掉了，这个佛就感恩，这个魔王就感慨：“哎呀，这个佛。”是很慈悲啊，我天天的害佛，佛不搞我，我天天的搞佛，佛他不搞我。这佛的弟子啊，这些比丘啊，没想到比佛还更慈悲啊，还更慈悲，还更慈悲，就是说就是很惭愧，就是这个魔王很惭愧啊，没想到他就是我这么小人，他能够大慈大悲，就是变成了这个佛身，然后顶礼。然后我说你别给我顶礼呀、啊，他说的我给佛顶礼，我自给佛顶礼，不关你事啊，用这种来鼓励我学佛呀，来鼓励我学佛。然后魔就这个波旬就很惭愧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一段鸠摩罗什说这一段的意思，就是说为什么说到这的时候，这个没有说将来魔王来扰啊，后世啊怎么怎么样啊，没有这些，没有提这些。因为以前的时候有一些经典就提了这个，你就比如说楞严经吧，就是说的你就不要受这个魔所损害啊，对吧？会有魔来呀、啊，对吧？你们要注意啊，你吃楞严咒，哎，这就不会有这个，不会入到魔境啦、啊，不会成为魔子、魔孙、魔君啦、啊。不会魔来损害了，哎呀，魔一见到这个就不行了，魔一见到这个楞严咒就不行了，怎么怎么样？哎，到了这儿为啥没有啊？就摩罗什就说了这么一大段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魔不会来的，他已经发过誓了啊，发过誓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僧少也是说了，这个地方就是给让大家增加信心，不要疑神疑鬼了，增加信心。喂喂，少师兄你来吧。
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弥勒，如汝所说，佛住而喜。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：我等亦于如来灭后，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复当开导诸说法者，令得是经。尔十四天王白佛言：世尊，在处处诚意聚落，山林旷野有事经卷读诵解说者，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，往诣其所，拥护其人，面百游巡，令无四求得其便者。是时佛告阿难：受持事经，广宣流布。阿难言：唯然，我已受持要者。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佛言：阿难，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经，一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如是受持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者维摩诘、文殊师利、舍利弗、阿难等及诸天人、阿修罗一切大众，为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阿弥陀佛，请郭老师。
喂喂，这一段就比较简单了。佛说：弥勒菩萨，你放心了，就是说的是我随喜你，我也会帮助你，就是说的是随喜你这个功德，我也会帮助你，就是我们一起来相传，来相互，来把这些究竟义的经典啊，把它给传下去，把它给护持住，一直是这样。然后一切菩萨也说了，就是说如来灭后啊，你放心，我们啊一定就是说的广宣流布这样的就是究竟义的经典，然后呢就是为大家解说，让他们能够就是说得到这个经典，能够受持读诵这个经典。然后四大天王也就是表率了，说这个佛呀，你放心，凡是我们所在的地方，不管是城域啊还是山林呐、啊，只要有这个经典的，只要是读诵解说这个经典的，我们都会率这个天人呐、啊、观众啊，都会听法，都会去到他那个地方拥护他。过就是这个很长很长时间，就不会令那些就是想求的人 就是令无四求得其变，就是令他就不等，他只要想求这个经啊，他都不用等，这个经就能够过来，他不用很艰辛的去寻那找啊，找不到，只要他想求，哎，这个经都能让他得到。然后佛就跟阿难说，哎呀，阿难你要受持这个经啊，好广宣流布。阿难说，好的好的，我已经是知道了这个要点了，我会广宣流布。但是佛呀，你看看这个经啊叫什么经啊，佛就说了，阿难呢，这个经就叫做维摩诘所说经，也叫不思议解脱法门经啊，不思议解脱法门经，你要如是受持，要这样受持。佛说了以后啊，维摩诘啊，文殊师利啊，还有那个这个五百弟子啊，还有舍利佛啊，阿难，还有天人，这个阿修罗、啊、都皆大欢喜，这个经就结束了。结束了之后，还有一些周边稍微的说一说，大家对于这个还有什么问题？啊，这个里面呀，在后面的这个维摩诘经的后面的这里面后记里面呢，提到过一句啊，提到过一句。就是有一个上书，有一个上书，他记录的就是于自幼补报直使官江南转运使什么赵桓具足，就是他乘舟顺流而下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个人就是50多岁，他穿的那个衣服呢像是一个打鱼的，他就在岸上拜，然后呢就是后来拜完了以后呢，他就自己说啊，他说这个人啊，他累劫以来啊都在水里头住，他预知到风水，然后呢他的袖里面呢有这个水形图，然后他把这个图拿出来献给了这个官员，然后说了，说14号啊这一天呢有个大风啊，有个大风，然后会记下来。结果呢这个人过几天呢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个人啊就是从水里面出来，出了一个半身，然后就说就是是江饶人，然后呢想要这个维摩诘经十卷啊，结果呢这个就是数日众魔，就是这个人呢、啊、他见到了一个人，他在乘着船往下走的时候啊，见到有一个人在岸上拜，这个人穿得像渔夫，然后这个人就告诉他说，他这一辈子累世啊都住在水里面，然后他预知风水，然后还给了他一个就是那个地图啊，水里面的地图给他，然后说14号那一天会有大风，然后呢你要记住啊，然后过了以后呢他每天呢他就天天白天的时候经常做梦，就白天的时候经常做梦，梦见一个人从水中出半身，说我是这个江饶啊，江饶，这个自称江饶，我叫江饶，我想要维摩诘经十卷，然后他每天都惊醒，就这样啊一直等到第14号果然在那个港口那个地方啊遇到了有大风暴，那个船呐、啊，都快翻了，就他幸亏还没死，然后他就想了，哎，就想起来了那个人说过的那个事，他称这个江饶，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，所以说他说，哎呀，看样子这个是有典故的呀，然后后来这个尚书啊就到处去求这个维摩诘经，然后呢好不容易把他求全了，就把他留步了，就是说就这个人他碰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跟他拜，说自己住水里面，后来听果然有一个人他是被水淹死的啊，这个人实际上他已经有点神味了，就天人啊神啊就是这一类的，我就要维摩诘经十卷，你给我啊，然后说你过14号那天会有大风，你注意点，结果14号果然有大风，幸亏他们早有准备，没有淹死，好多船都翻了，然后他就想起来了，哎呀，原来那个人提醒过我，他是想求维摩诘经，他这个上书回来以后赶快的就把这个维摩诘经哎找着了，找着之后把它发布流通出去了，有这样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天人啊，天人所感，就是这个。 其他的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没有什么了。然后呢，上一门我们说到了，就是维摩诘经开悟的这个问题，你找还不容易找着。但是就是我找到了，就是禅宗的经典里面啊，涉及到维摩诘经的几个地方啊，就把它给说一说吧。就是说到了，就是哎，有的人就说了，谁是维摩诘经开悟的呀？结果一翻，第一个七佛啊，看看啊，《五灯会员》里面记载的七佛，我把这个变大点，嗯，这样企业微信的也能看得见啊。古佛应是绵力无穷，不可以周之而悉数也。尽故谭贤杰有千如来，记于释迦，但记七佛。这个。按《嫦娥含经》云，七佛精进力，放光灭暗明，各个座树下，于中成正觉。又文殊师利为七佛祖师，金华善慧大士登嵩山顶行道，感七佛引前，维摩诘后金枝转树，断自七佛而下。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五灯会员里面，别的那些宗派呀，你看华严宗啊，这个法相宗啊，唯识宗啊，天台宗啊。啊，等等等等，其他的他说自己的祖师是谁啊？释迦牟尼佛，然后是这个龙树菩萨啊，等等等等的，这个就是自己宗派的祖师是谁啊？这个禅宗他的宗派祖师啊，《五灯会员》里面列的是不是？是释迦牟尼佛，是截止，截止到释迦牟尼佛前面还有六个佛，加一块一共七个佛，哎，这都是咱的祖师。就是本来啊，贤杰有一千个如来呢，咱们就是算到释迦牟尼佛，就算前面七个啊，前面七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《嫦娥含经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“七佛精进力，放光灭暗明，各个坐树下，于中成正觉。”就从这句话来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文殊师利啊，就是这个就是就要突出他的智慧。那么文殊师利他就是这个他的特点就是智慧啊。文殊师利是七佛祖师。啊，七佛祖师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一个原因，是《嫦娥含经》说过啊，这个七佛精进力，放光灭暗明啊。第二个原因，文殊师利是七佛祖师啊，所以我们这是从七佛算起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善慧大士，就是这个傅大士啊，傅大士到嵩山顶上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曾经赶七佛引前，七佛在前面引，维摩诘在后面接他。所以说呢，咱们这个禅宗呢，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正法眼藏这个地方上是以七佛为师的，以七佛为师的，从七佛这里往下算的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说你看，哎，这个维摩诘这个经在前面的最开始五灯会员里面就有。那么我们再看看双林善慧大士，何许人也？这个傅大士啊，傅大士他是这个义乌人，他是义乌人，这个有两个孩子，有两个孩子，他呀这个跟家里的人一块装鱼，装完了鱼啊，就把这个鱼又沉到水里面，说了，哎呀，就是你离开吧，你离开吧啊，离开吧啊，就是说的是你不愿意离开的，你再留下来，人家说你这傻子啊，人家还不都走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就碰见就是天竺有高僧就说了，有天竺就是来了一个出家人就说了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跟你呀，我们在毗婆尸佛那个时候发过誓，然后现在兜率宫还有衣钵呢，你都就是兜率宫那里的衣钵还现在还在呢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你啥时候就是兜率天宫那里啊，还有咱俩的衣钵呢，你啥时候回兜率天宫啊？然后呢，他说，哎，你是谁啊？你何许人也啊？然后那个天竺的僧人就说了，你站到水边，你就看这个水，哎，他看着那个水，水里头就现圆光，现宝盖，嗯，然后他就这个大师就笑了，卢贝之所多钝铁，什么良医之门足病人，度生未及，何思彼乐乎？哎呀，锻炼。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在这锻炼，这个，你到火炉跟前啊，钝铁就多；那个好医生门前啊，病人就多啊。 这个，你就是度生最关键，你那么着急着上兜率天宫干啥呀？然后呢，这个那个头陀就跟他说，那你就到了嵩山那个顶，就是嵩山的山顶，就指到那儿说，你到那儿去住吧。然后富大师就在那儿耕田，然后住在那儿。有的人呢偷这个果子，富大师就给他篮子让他盛过去啊，盛过去。然后呢，就是白天的时候就干农活，晚上的时候呢就自己坐禅啊，就是自己修行啊。然后他就曾经就是见这个释迦牟尼，还有金粟如来、定光如来。金粟如来不就是维摩诘吗？不是，金粟如来是维摩诘吧？就是维摩诘吧？放光吸其体。然后这个大师就说了：“我得守楞严定，感得其佛相随，迦摄引前，释迦引前。”维摩诘后啊，就是跟那个师尊还一块说了几句话，就说师尊说啥，你当得做佛，为他补处也，你当得做佛，就是这个。他那个山顶上啊，黄云就是经常有黄色的云呐、啊，像宝盖，像那个金黄的宝盖一样，所以叫做黄山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后来那个宝智公不是发现他了嘛，然后把他引荐给梁武帝了。梁武帝说啊，你是佛法高人，你给我讲讲《金刚经》吧。然后呢，傅大师就上来了，一上来往那一坐，啪挥了一下下去了，皇帝懵了。然后旁边的宝智公跟他说，哎，皇帝啊，陛下您老还明白不？然后梁武帝说，我不明白呀。他说这个傅大师讲经已经讲完了，还有一次他讲完了经，讲完了经，这个皇帝也来了，然后大家都起来了，就傅大师端坐不动。然后旁边的那些大臣，哎呀，这个皇帝在这个地方啊，你怎么不起来呀？然后他就说了，哎呀，法帝这个地方可不能动啊，法帝若动一切不安。还有一次呢，他穿着这个僧袍，穿着这个官的帽，戴着官帽，然后穿着这个道家的鞋就来见了。然后皇帝就说了，你是僧吗？他就指指自己的官帽，就指指自己的道帽。然后他说你是道吗？他就指指自己的那个拖鞋。然后他穿着僧袍，戴着道帽，穿着一个的俗人的拖鞋过来了。皇帝说你是僧吗？他就指指他的道帽啊，那你是道人？他就指指他的拖鞋。你是俗人？然后他就指指他的僧衣啊，是这样的。苏大师神得很。是弥勒化身吗？不是，弥勒不是，没有说是谁的化身，没有说过傅大师是谁的化身。但是傅大师自己说，就是感得七佛现前，维摩诘后。啊，赵师兄贴上了，我刚才没贴完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再看下一个的是哪儿呢？就是说的是药山。药山唯严禅师的这个药山严禅师下面的道武宗智禅师，闻僧念维摩诘云，八千菩萨五百声闻，皆欲随从文殊师利。师问曰：什么处去？僧无对，师便打。维摩诘就是那个文殊菩萨，走，我们去看，我去看维摩诘去。然后大家一听啊，都跟着他去看维摩诘去了，然后他就去干啥去了？如果按照经的字面意思，就是去看维摩诘了。他跟着文殊师利去干什么去了？去看病人去了吗？去干什么去了？这个僧人没答上来，打了他。拖后十分钟，这个上一次说过。把这个字儿变大，好让这个企业微信里的也能看到啊。这个里面啊，云居道眼禅师，有僧在房内念经，师隔窗问：哎呀，你念的什么经啊？僧人就说：我在念维摩诘经啊。我不问你维摩诘经，你念的这个是什么经啊？哎，这个僧在这有个回路了。你念啥经呢？你念的是啥经？我念的是维摩诘经。我不问那个维摩诘经，我问你念的这个是什么经？哎，这个僧人在这儿有所入处了，就是这一个。 然后其他的这个还有这个维摩诘经，这个五灯会演里面涉及到维摩诘，涉及到这个不净明这些的很多很多，我们不再说了，不再说了。然后呢，我再最后再贴几个颂啊，贴几个颂。就是禅师啊，他也看维摩诘经，他看了之后，他写的这个赞佛记啊，赞佛记，这个是出自禅宗杂读海，禅宗杂读海是大会宗稿，禅师他收录的啊，收录的，这里面有佛记啊，有就是诵佛的，也有诵其他的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，也有诵维摩诘的，诵是歌颂的诵啊，看看这个禅师是怎么诵的啊，毗耶城里老维摩。一莫无言鬼诈多，三万两千狮子座，一时先倒看如何。这个维摩诘啊，你看看人家那些人呢、啊、都是要解脱的，就是要离开这些这个轮回的，人家都住在这个毗耶城外，你呢，你哪热闹你往哪去，是不是啊，哪热闹的地方都有你扎堆的地方，是吧，人多是非多的地儿，你就在那扎多扎堆，是吧，你这个毗耶城里的这个老头子啊，狡猾多端呐、啊！你看看你，人家问什么是不二，你就不吭声，你就不吭声，你这不吭声啊，实际上是你狡猾大大的，你诡计多多的，嗯，你还给大家都给他们做这个做高广大，每个人都做了，嗯，显摆你有座是不是啊？谁稀罕你的座？我把你这个座全掀倒了，看你还有什么诡计？当时不就那个人就这么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我坐不上去啊。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然后服帖了。你看维摩诘好厉害呀，给我们拿的这座啊，这个座这么这从这个香积如来那儿就是拿了好多的这个座位，这个座位又高广又精美，这个座位来了，这个南阎浮提也不见少，而且呢也到南阎浮提里面了，他们都能坐，我坐不上去。然后说维摩诘用神力来让我上去吧，我才上去。哇，我好感恩啊，维摩诘好了不起。嗯。到禅师这儿，你这三万两千座子算什么，我全给你先倒看你如何。这都是送维摩诘的。那他先倒了也没维摩诘经了，维摩诘说拜拜了您呢，走了，各自散去。散吧散吧，大家别在这看了，完了也没维摩诘经可看了。不二深潭绝见之，默然早已射之离。当时若遇农家在，你一拳头劈面锤。哎呀妈呀，这个更过分啊！不二啊，深潭啊，就是这个，大家都谈了，什么是不二，什么是不二？这个地方啊，不是你能够看见的，也不是你能够觉知到的。那所以说他就默然了，你以为默然就行了，你默然也早都支离破碎了，你这个默然也早就不是不二了，你这个默然早就已经是二了，早都已经完蛋了，你这个默然不行啊，就是当时没有碰见我在，还说呢，就是只有这个维摩诘啊，善哉善哉啊，这个文殊菩萨还赞呢，你看看维摩诘是不二，是真维摩默然呢，是真不二法门，这文殊啊，你太好说话了，当时要是我在啊，我在他要是敢这么默然呢、啊、我一个拳头给他捶到他脸上去。当时若遇农家在，你一拳头逼面锤啊，你们还在这议论，你们大家给我说说什么是不二，你们给我说说什么是不二，文殊菩萨还这么，文殊菩萨敢这么问我，一拳捶到文殊菩萨脸上去。这是说的大家都知道是不二法门呢、啊、不二法。冉小红学学，冉小红，冉小红在不？啊，诈病从来不可医，文殊特为下针追，世世一传，这个叫一传呢，一对呀、啊，叫一什么呀？一退世世一退，长三尺，问着一弦似鼓槌啊，似鼓槌，这是吴准范的，红觉范禅师的，红觉范禅师的。 呀，这个维摩诘呀、啊，你就装病吧，你就装吧，你就装着你有病吧，你这你这这咋医呀、啊？你这装的病，你这这这咋医的好啊？这病可没法医了，这可治不好，这可治不好。哎呀，这个你装病，哎，文叔就过来了，哎呀，给你下下针吧，给你拿针去追一下吧，拿针揪一下吧，拿针这个揪一下吧，这就是维摩诘生命了，大家都来看他了，这不就是这个经的缘起吗？装病装病，这谁救得了？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。哎，这个文殊菩萨来过来，给你下针给你下针。这个这个本来呀、啊、这个是赤啊，赤是这个这个这个是剥夺，是剥夺脱离的意思。这个退是鸟嘴，鸟嘴，这个退就是指的是嘴巴，嘴巴就是本来呀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本来呀，就是说的你就在这能嘚吧，能嘚吧，就说自己病，在这嘚吧嘚嘚嘚，啰嗦啰啰嗦啰的，在这说了好多是非呀，说的那是非呀，就是你的嘴呀长有三尺那么长，你嘴巴咋那么大呢？你是非咋那么多呢？我都给你驳掉剁夺掉了。看到你怎么弄啊，看看你怎么弄啊，看你怎么弄啊，问着一钱四鼓锤，问着一钱，就是这你说的那些都是不相干，问到真正的东西你就哑巴了，你就说不出来了，你就像个棒槌一样了，像个棒槌一样了，死到这儿了，像个棒槌一样了，像个石头一样了，问着一钱四鼓锤。哎呀，你还现在还觉得好坏，你这些圆融那是对你好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在这耍弄呢，你还在这耍弄这些东西啊，这些耍弄啊，不能自欺啊，不可自欺啊。事急辟耶方丈，文殊也难近旁，看来无药可医，只是忌口为上。这个说的角度也很有意思啊。呀，这个维摩诘啊，他就是在城里头装，他有病啊，有病啊，你来看我吧，你来看我吧，到这个方丈这个地方上啊，这个维摩诘他的那个招数很多呀，就是文殊菩萨他也很难到维摩诘旁边，那文殊菩萨都看不了他这个维摩诘，完喽完喽，无药可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看样子啊，应该忌口啊，就是维摩诘啊，你的病啊都是从口来的，祸从口出，知道吧，病从口入，维摩诘啊，你太多嘴了，你就是你那个嘴巴，你那个嘴巴太刁钻了，就是你说的事儿，你不说就没事了，你看看都是你的说惹的祸，你一开口就惹祸。所以说事急辟耶方丈，文殊也难近旁，看来无药可医，只是忌口为上。维摩诘啊，你长点心吧，你别再说了，你看你这病都是从你的嘴来的呀，忌口吧忌口吧。那他用这个看来无药可医，只是忌口为上，那绝对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人家说的这个看来无药可医，只是忌口为上，这个是赞维摩诘辩才无碍的。你拿这个给冉小红太可惜了。咒断娘生八字眉，这些病痛有谁知，文殊真出高忙慌，已是将为死马医。哎呀，疼啊疼啊，娘生八字眉都咒断了，这些病痛疼啊，维摩诘的痛有谁能知道呢？哎，文殊咔咔咔一针啊，就给他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下了针了，下了针了，在这个本来都无药可医的地方给他下了几针了。文殊菩萨救他呀，救的这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了。维摩诘，你救维摩诘，你这就是纯属是死马当成活马医，你就装吧，你就装着他不明白吧，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死，就是死马，你当成一个活马吧。就是他文殊这个维摩诘啊，他是一个明白的呀，他是一个再来人啊，他是一个如来啊，就是说的说病了，有啥毛病？文殊菩萨再给他下点药治他，就是他本来这个没病的，装病的。 本来是这个有智慧的，就是当成他真的是没有智慧了，来看看他，他有什么问题来回答他啊，就是是这样的，他的没有，本来是有智慧的，当成他没智慧的，本来是没有病的，当成他有病的，人家送是送成这样了，死马他本来是死马，你当成活马医了。所以说恭喜各位啊，你们还在求明心见性呢，你们都不是死马，你们都是活马呀，你们都是活马。你看看维摩诘是死马呀，死马，死马当成活马医呀，维摩诘是死马，你们都是活马，恭喜你们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好吧，那个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？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周五的维摩诘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。下节课还是把整个维摩诘总结一遍，然后我们看看后面再学习什么内容。那辛苦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，老师晚安。
好。